自礼拜天，是礼拜你的日子，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也恳求主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为我们所要成就的那一切。主啊，如今我们好像知道，但你给我们一个确据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知道你自己的话语一定成就。恳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课哈，我把它那个前面我们所有的课都放到这里来，来回顾一下。那我们说那个，如果按照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或者说我们民数记要讲的，刚开始是讲到他们在西乃山那个时间，他们开始有第一次有民数哈，就是数点那个以色列民，那并不是每个人都抗的哈，他只是20岁以外的能出去打仗的，然后还有利未人哈，被数点，然后就是讲到人的洁净，那人的洁净就讲到人跟人关系人。那个营里边的洁净，然后人跟人关系的洁净，然后家庭关系的洁净，然后还有就奉献啊，他们每个首领都奉献吃啊，还有那个牛哈，吃啊牛啊等等，然后就看见神来引导他们。那在这一课里面，我就跟大家讲的说，神是用各种方法将他的旨意显明，要把人来引导人往前行。然后那个第二大部分就讲到离开西乃山哈，那个这一部分就是天兵弟兄跟我们分享的离开西乃山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去一一复述。然后在加底斯哈，他们其实离开西乃山到加底斯路程并不是很远啊，但是到了加底斯以后，他们就面临了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12个探子哈，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结果就不能够进应许之地，那一待就待了38年哈，在这个时间，然后当中就有可拉、大丹与亚比兰的一个叛逆在那里哈，这个也是天兵弟兄跟我们分享的。然后就很快就到了那个旷野漂流结束的一些事情。那在这里的在那个旷野漂流月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米利暗过世了，亚伦过世了，然后他们那个摩西亚伦哈，因为不尊神为圣，上帝就说你们两个也不能进，不能够进不能够进迦南美地了，然后他们继续往前就到了摩亚平原，在摩亚平原呢，上一次天兵弟兄跟我们就讲到巴兰的事件哈，在巴兰的事件里面哈，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巴兰的这件事情的里面，我们实在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哈，在整个事件的里面没有看见好像神在那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这整个事情的里面，以色列人并没有知道那个巴兰在后面不就是那个那个摩亚王在后面要去找巴兰来做的这些事情，但神在其中在保护以色列人，不让巴兰讲一句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反而出来的全都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但很可惜的就是到了25章，就看见那个以色列民犯罪。那神在那里保护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呢却犯罪，怎么样？他那个地方，他就说他那一天死了24000人啊，就是遭瘟疫死了24000人。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哈？你就这样看过来的时候，你不太知道，但是你去看整个的圣经的时候，其实神到最后把这件事情就讲得很清楚了，很清楚了。我们看那个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那里就主耶稣向教会在讲话的时候，就有几件事情，他就讲到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个巴兰呢，曾教导巴勒就是摩亚王哈，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干什么呢？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就看见巴兰做了什么事情，你看看不太清楚，你就是你这样看第二十五章，你不太知道，哎，为什么以色列人出来遭这么大的灾殃？哎，为什么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原来是巴兰在背后教导哈，因为巴兰他不肯，就是上帝不让他来咒诅以色列，所以他呢，他也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不能够容忍罪恶，所以他就教导巴勒说，哎，你叫他们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只要他们行了恶。犯罪，那神的惩罚一定到，因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那个以色列人就听从了顺从了巴兰的教训，结果他们怎么讲，他是说那个时候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哈，所以其实基督徒也一样，我们真的没有错，我们今天薄饼聚会，我们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基督徒啊，主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放纵情欲的机会去犯罪呢？你会想说，哎，反正上帝会赦免我，我犯罪有什么问题吗？其实不是的，不可以的哈，不可以的。所以保罗就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然后犹大这位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哈，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就看见哈，在巴兰的这件事情上，其实神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看见，其实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不能够任意犯罪，任意妄为这个跟神的性情不合。好，我们很快的把前面的内容这样复习一下，我们就进入第26章，大家翻开圣经26章哈，我们看26章的1-4节，它是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所以在这里又看到开始要来数点20岁以外的人。摩西和以利亚撒就在摩亚平原，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摩亚平原了，在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那当然就是约旦河东哈，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所以他在这里呢，从第5节一直到一直到大家跟着我翻哈，一直到51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哈，就第26章的第5节一直到51节都是以色列人的数点啊，数点。那我把这个哈，我把这个呢，这个列在这里。列在这里哈，就是各个支派数点的人数哈，都列在这里。那这一次的数点跟38年前他们出埃及第2年摩西和亚伦在西乃山下的数点的那个记录呢，是有一点的不一样。那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就那一次的数点呢，他们是，你看一下哈，那一次的数点呢是这样子的，他们说比方说讲到对不起啊，这个是讲到犹大哈，犹大首领，他就讲到说，哎，这个是犹大支派，有犹大首领是谁呢？是比方说拿顺做犹大首领，让他军队被数点的有7万多少多少人，所以你看见哈，他的记录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他把这个支派，比方犹大支派就有犹大支派的首领，然后 被他军队被数点的，然后有多少人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记。那但是这里的到了26章这里的数点呢，有一点的不一样。你看他是首领，然后军队，然后人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数点的方式哈。你比方说我们看第五，我们就看一下第五，比方第五、第六、第七节，你就可以看见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哈。你看以色列的长子是流变，流变的众子有这些族哈，它就是按照家族，然后这就是流变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多少人？所以呢，它的那个数点的数字是按照家族来数点，以前呢是按照首领。军队数目，所以他这里是按照每个家，然后呢家族的族长的名字写在这里，然后把名字放在这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其实是跟他们这个数点的那个目的是有关系的。在这个38年前，他们是要按照军队来按照怎么讲，就是说在38年前他们把这些人数了以后，是要看他们的那个有能力打仗的人有多少，他出去是要来作战的哈，来作战的。但这一次数点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哈，是在第52节，他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翻民数记的26章第52节，你们来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他这次数点这个人数，他的目的是什么？将来要进到迦南地，要分产业。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他的那个purpose 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目的不一样，所以呢，他的那个记录下来的方式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前面是说首领就是 leader 要打仗的，那这个呢是按照家族，将来分地是一家一家的给他的哈，所以是有一点的不一样。那这个记录呢，当记到这个支派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把一些主要人的名字记下来。比方说这个流变支派里面，你看一下这个流变支派的第9节讲到流变支派，他支派里面发生了一件大事。比方说第九节他就讲到以利亚的众子是这些人，以利亚的众子里面就有大丹亚比兰了。那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他们250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一件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在这里最后在虽然是一个数点人数，也其实是一个记录，所以就把这件事情就记录在这里。所以其实可拉和可拉的党类被灭，那可拉的子孙并没有哈。大家都知道那个后来可拉的后裔在诗篇写了很多非常非常好的诗篇哈。可拉的后裔后来成为非常敬虔的利未人。那到第33节哈，大家看一下，那个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我就给大家点出来一下。到第33节，其实你看从28节你就可以看见，到第28节就讲到那个约瑟，其实他有两个儿子嘛，一个是马拿西，以法莲。那个马拿西的众子呢，讲到这个三十 33节的时候，33节就是马拿西有 这些族，那这些族里面呢有一家人叫33节叫希罗菲哈，那这个人呢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这里呢把他女儿的名字有五个女儿都写在这里了，所以在这里就是很特别的一家人，因为将来要分产业，所以这一家人的情况很特殊，所以就记录在这里。那现在大家看，我把这个两次的人数哈，就写在这里。那其中呢，有五个支派的人数是减少了，五个支派。那我那个这个我都用不同的颜色哈，那个绿色是吧？绿色还是蓝色？Anyway， 那个蓝色就是减的，黑色的就是加的。那有的支派哈减员非常严重，就是西面那个支派呀，减了3万多。那其他的呢是减了一点，没有那么多。那其实看他们的那个，那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总数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你想60多万人哈，还我是说20岁以上的这些人哈，减员是1000多，跟60万相比，那个 percentage 其实不是很大哈，不是很大。所以就看见40年、38年哈，那个这种漂流的生活，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哈，漂流其实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哈，非常艰苦的一个生活，但是他们的人口几乎没有很大的改变。那当然，这些人都是新生代。我们说到了这里哈，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其他都是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那所以可见40年的那个艰难的日子哈，他们还是蒙神祝福，还是生养众多哈。那还记得当年在埃及的时候，那埃及是那样的苦待他们，但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越发蔓延，对不对？越苦他们就越蔓延，你就可以看见在苦难的里面哈，神的子民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文革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们国家哈，从50年代就是解放以后开始，真的基督的信仰一直在一个很受压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甚至很多传道人被枪杀哈，被枪毙，被就是被镇压就对了。但是那个后来很多人都觉得说，大概过完了文化大革命，不太可能有基督的信仰在中国了，很多人是这样以为的。结果到80年代哈一出来，哇，那个多少的基督徒就涌现出来。我在中国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来到美国看到很多的见证，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中国的基督徒在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啊，真的是就涌了出来。所以看见哈，属神的人呢，他的生命力真的是非常有韧性，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阴间的权势都不能胜过他，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看这12个支派呢，那那个住南营的哈，你看那个流变、西面、加德这3个支派，他们的住的地方是南营，就是这里哈。所以这些人是减员是很多的，就是在南边的这三个支派。那我们都知道流变，就像我们刚才说，他那里那个就是在流变支派在那个38年前，他们就有一次很大的事件，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损员一些，但是过了38年，那个人员可能慢慢的追上来了。但是西面呢却怎么样？他发生的那个瘟疫2万多人，我觉得这个支派可能死的人是最多的。大家记得那个上次天平跟我们讲说，西面支派有一个叫新利的，是不是？他是族长，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就把那个就摩押女子引进营里。所以可见的这个支派哈，其实是损员最严重，因为这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还没有人数还没有追上来。那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数点的里面哈，其实你也看见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说你看见上帝对他百姓的保守眷顾，你也看见什么罪带来的一个亏损，是不是？ 那对啊，所以犯罪哈、啊，从来都不是好玩的事情啊，一定带来亏损，这个是要我们要要清楚的。那所以我们再来看到这边的数点是说要进入旷野啊，那个三十八年前的数点是要进入，要开始来往迦南地区。但这一次的数点呢，却是要来进迦南地得产业，哈，得产业是目的。所以其实呢，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就让他们在旷野？这是不是神的目的？不是，神要他们去哪里？迦南。这跟我们基督徒也很像。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说啊，你得救就好了？还是有个更重要的一个 purpose 是什么？更重要的 purpose 是什么？得产业，得产业，就是说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才是。所以那个圣经有句话说，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怎么样？得的更丰盛啊，这个才是最后的一个 purpose。所以就像OK， 就像你看哈，那个保罗，他刚刚的那个，他刚刚在大马士蒙恩得救，上帝就对他讲哈，对保罗讲哈，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是指外邦人，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好，这个是一部分。然后呢，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很少哈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哦，赦罪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很少会说，哦，我要跟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要记得，神救赎我们哈，是要不仅仅是要我们赦罪，更要我们怎么样得基业。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里的，放在心里的哈。那所以我们学习民数记呢，你其实一直要放在心里的，就是不单单是看当时的那些历史事件，你更要从心灵的里面来感受到神哈对人的那个心意啊。那神是乐意赐丰盛生命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的这样的一个属点呢，我们必须是要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更新。你看两次的属点，一次是从埃及出来的旧人，然后另外一次是什么？是新人。这个你要看清楚，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所以神其实要我们在四十年的旷野啊，我不知道上帝会给我们多少日子哈。那我那个我比方说我三十多岁信主，到现在三十年差不多哈，还差不多三十年，可能还有一段的日子，上帝还要在这个人生的旷野的里面来磨造。那最后呢，可以怎么样？最后可以真的是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丰盛。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你从蒙恩得救然后经过人生的旷野，然后到你的生命成熟，然后可以真的是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哈。那个他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利未人的数目是数点呢是分开来数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五十，不对，五十七节，他说利未人按照他们各族被数的，所以利未人的数点是分开来的，分开来的。那在这个利未人的数点的里面呢，也特别把摩西、亚伦亚伦、摩西跟米利安的父母讲告诉我们一下。你看五十九节哈，就讲到暗兰的妻名叫那个。那这个呢是在圣经里边有两次讲到，一次是对不起，这个过去了算了。然后这一次这个是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是讲到那个，不过这个我还是跟大家讲，因为我看见了，那个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经过人生的旷野，将来进入永恒，神要给我们的 是要给我们产业，那什么样的人得到这样的产业？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哈，那最终最终是要与成圣的人一同承受这些，这些大家就往前去看，上帝在到底在最后要给我们什么哈？给我们什么啊？生命泉的水，那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自己。其实真正的我们能够来承受为业的，其实就是上帝自己啊。我这个稍微补一下，接着再往下讲。那这个在出埃及记也讲到亚伦、摩西跟那个米利暗的父母哈，这是第二次讲到，所以我稍微的把它提起来一下。他说那个利未记的那利未人的人数哈，数目是在这里第62节。他说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赎的男丁23000。如果大家去查的话呢，在那个38年前他们是22273人，所以他们反而多了700多人，他们多了哈，他们不跟以色列人一起数，因为他们不跟以色列人一起分产业，好，这个是那个原因，他们是在那个会幕里边来服侍上帝的，所以他们是得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那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奉献十分之一，那你会说他们是奉献给利未人吗？不是，他们是奉献给神，对不对？那神把这一个给利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关系。所以利未人其实就是以神为他的产业的，服侍神的人就是以神为他的产业的。那最后64跟65节哈，两节就是说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亚伦啊，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那个加勒和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所以在这个数点的人里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全部都是新人，全部都是新人。其实这给我们一个警戒，什么警戒呢？就是说本来神是要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要进去迦南，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在旷野漂流，最后就倒在旷野。只有两个有信心的人得以进入，其他现在要进去得产业的呢，都是新人。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得产业有什么条件，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新人。所谓的新人就是更新了的人哈。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学习到功课，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说进去迦南得产业，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要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得神为我们的基业。所以这个你实际上是可以看见，可以这样的比哈，类比可以这样讲。那我们这些这些人呢，也要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他们要去得产业，他心里要很清楚知道，上帝在迦南为他们预备了产业，所以他们就说哦，我要去得。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也要很清楚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个祷告哈，大家用那个很充满感情的话来读这两句好不好？因为我每次读这两句，我心里都非常感动，就是很有那个感觉的哈。你来读，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首先你要怎么样？ 要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哈。你读经了，你就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很多人看看读圣经，就好像是读一本书，这是圣经。但你要知道，这是神写给你的，写给你的，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是与地上每个人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见上帝在圣经里为我们预备的，你要知道那是为你预备的，为我预备的。你要这样子来读。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理论，这是一本书，好像跟他没关系，他读小说一样，好像是别人叫什么，从脑子里想出来的。这不是，这不是，这本书是上帝写给你的，写给我的，是上面每一件事情都是跟我有关系的。你要这样子来读才能够读到。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哦，上帝为我预备了那个基业在那里。当我知道了的时候，你真的是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看得很清了，对不对？那个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被那个家庭烦扰，世界上这个事情烦扰我。但实际上你如果心里边真知道耶稣基督为你预备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事情都觉得说自战自清的，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就继续往前去，让你的心开阔很多，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个今天巴勒斯讲到，那个平安满足等等，这个东西真的是生命里边的一个本质哈，不是外面的环境。有的人觉得说，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很平安，我就很 secure， 其实不是的。那你有那些东西，并不代表你的里面的生命是那个，你知道吗？只有真的你真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然后你来竭力来得到这个，想要得到这个的时候，哎，这个你的生命里面就是怎么讲，就是成了一个新人呢，就不一样。好，我们讲回来，就是说我们不要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对了哈，不要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仅仅出了埃及，却没有享受到那个迦南美地的丰盛。所以呢，让我们是真的是要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也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然后不断的来求神对付我们的那个老人，让我们那个老的那个旧的我要死掉，真的要死掉。然后呢，让跟耶稣，当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人死掉哈，就是跟基督一起死掉啊，跟基督一起死掉。然后呢，让基督那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基督的生命就是平安的生命，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完全喜乐的、平安的、满足的生命。那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上帝所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当你里面有神儿子的那个生命在里面，其实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平安的生命，不在乎外面我们有什么，而且这样的生命将来是一个荣耀的哈，一个荣耀的。那我很快就讲过去。那这个如果要展开来讲，其实是可以一直讲哈，一直讲。好，我们很快过来到二十七章。那二十七章就讲到那个 OK， 那个前面我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得产业，得产业有一个什么条件？这里前面讲到，这些人可以分产业，只有这些人可以分产业，是什么人？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所以就是说足够成熟的人啊，足够成熟的男丁才能够得产业。这个是二十六章要告诉我们的啊，足够成熟的20岁以外的啊，能够打仗的，他们才能够有资格去得产业。好，我们现在就来看27节。那27节一到十一节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讲到那个马拿西族呢，有那个希罗菲哈有5个女儿，他们来到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哈，就说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然后神的答复是什么？神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然后 也就定规了产业继承的次序。这个次序就是，如果人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就把产业给弟兄；如果没有弟兄呢，就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那反正就是说，就是有一个继承产业的次序就对了哈。那他就那个，所以在这里这就作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律例典章。所以我们在这里哈，这一段呢，我们要学一个什么属灵的功课哈。那我们如果这样读，就好像说哦，神为以色列人就定了一个继承产业的一个次序哈。我们读就是这样读，但是在这里我们学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是什么哈？那我们刚刚读到说，只有以色列的足够成熟的男丁才可以承受产业。那现在这些女儿们，他们家里没有男丁，那他能不能承受产业？如果按照第一章的那个定所定下来的，他们能不能承受产业？他们不能承受产业，他们没有资格承受产业。那现在他们没有资格承受产业，那现在他们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求，然后上帝就怎么样？就给了他们产业。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个什么属灵功课？如果你觉得自己啊，就是回到我们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哎呀，我真的是很软弱，啊，我灵命也不够，我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圣徒一同承受神的产业，你有个什么办法？到神的面前来求，求告上帝，求告上帝。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得产业的一个秘诀，你知道吗？一个秘诀。你知道那个上帝讲得很清楚，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那这当然是指上帝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所以神是要带儿子进荣耀里去，那是什么意思呢？儿子就是有神儿子的生命的，就是要有神的性情的。那这些人可以进到荣耀里去，可以承受上帝的产业。但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够，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来求啊，我们可以来求。这个是上帝一直来教导我们的。今天巴勒斯也用了这一段经文，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很软弱，我也没有资格跟其他的圣徒来比，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祈求、祷告、恳求。当我们恳求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什么？上帝叫我们只管来求哈。所以神盼望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连续和求他的恩惠哈。他要我们只管来求。那你看，马太福音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虽然不好。”我们做父母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好东西是什么呢？到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说，那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是神自己，神，所以你得不到上帝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你怎么办呢？求，这是你唯一的办法。如果你那个，如果你不懂得求哈，就是你神就是神，你是那个软弱的生命，那神的丰富你就是得不到。所以祷告祈求总是我们得到神丰盛的那个恩典的一个秘诀。所以大家听了以后要真的要去操练祷告，操练祷告。以色列人是祷告几次？刚刚巴勒说一天三次，我记得他说四次，你减了一次吗？是不是三次？哦 OK 三次，我怎么觉得巴勒讲的是四次？他说四次，但是他点出三次， 对，我们再去问巴勒斯还有意思在哪里，可能是睡前祷告。Anyway， 要有祷告哈，要有祷告，这个是得那个得神丰盛恩典的一个秘诀，要操练祷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十二节，从27章的12节到后面的23节哈，23节这里就讲到说，那个上帝就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在那里哈没有尊神为圣。所以呢，那个摩西就对上帝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你看见摩西对上帝的一个称呼是什么？万人之灵。所以摩西很清楚认识神，他的一个祷告，他说万人之灵的神。所以呢，如果他是这样一位神，他就必知道万人，必他上帝知道万人，所以神拣选的就是什么？就是最好的，对不对？神来拣选的就是最好的。那我们人去找一个人，其实是不一定，你不能够知道他的人的里面是什么。但是当神来拣选的时候，他所拣选的是最好的。那神回答摩西哈，他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在那个第18节哈。他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属在他头上，使他站在那个祭司面前，然后呢他就可以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那个摩西求神来赐下一位领袖，上帝就告诉摩西使约书亚可以起来。大家都对约书亚不陌生，对不对？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一直是跟着摩西打仗，然后跟摩西学习操练，跟神与神同在。那在民数记，就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的信心，他跟12个探子一同出去只有他跟加勒懂得不凭眼见，单凭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看见约书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是心中有圣灵的人，这个是神给他的评价，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道一个人心里边有圣灵的话，就表明他心里有神，对不对？他有圣灵在他里面，所以呢他心里边就有圣灵。那心里有神，那这个人就是成为什么？就是神的器皿，对不对？你心里有神，你就是神的器皿。那成为神的器皿，就可以为神所用，你知道吗？就可以为神所用。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有死阻隔，所以但神的工作是一直可以进行下，一直要进行下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神的工作不会被人的寿命打断，不会被神的人的寿命，不管这个人多属灵，多有领导才能，但是他必须过去，他也一定过去。所以神要兴起神自己使用的人来，这个你不要操心，总是觉得哎呦，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年纪大了，没关系，神还会找人出来的，你放宽心。那这么几千年来，你看见神的工作停止了吗？没有。好，没有。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就像圣经的写作也是这样的，神用了大概一千五六百年哈，经过40多位作者把圣经写成。那时间这么久，用的人这么多，都是神的灵在那里引导人写下来的。所以以至于现在这么厚的一本书，你可以看见它的整个主题是一样的，因为这本书并不是人写的，它是上帝启示出来的，它前后一致。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说我在这里讲这一段可以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一段，因为它的这个圣经是一脉相承的，是前后一致的，你是可以已经解经的哈，已经解经的。所以 这里你还要在这里你还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不让摩西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却让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大家要记住，放在心里哈。所以摩西不能够带人进入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可以带领人进入那里，进入那里哈。这个是神的计划啊，因为摩西只能带以色列人到这里，就是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看摩西是旧约的一个代表，那他只能够带到这里。好，新的约书亚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他的名字哈，只有新的要能够带人进入那个真正的那个迦南美地安息的产业的，只有这位约书亚啊，他才能够把人带进那个里面去，啊，那个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带领人得产业的那个 leader 啊，不会是摩西，一定是约书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二十八章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然后每一只都要用那个细面，还有那个鸡，还要用那个有素祭，然后还有那个奠祭哈，奠祭就是酒一同献上。所以呢，从一节到第八节都是讲到每天的一个献祭哈，每天的一个献祭。那在这个每天的献祭的里面，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讲义哈，就比较清楚，或者我其实我这里也有。好，这里哈，每天的献祭就是从一到八节，它是那个这个每天的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人要每天到神的面前来早晚献祭哈？那在对不起哦，怎么跑这儿了？对不起啊。OK， 好，我们就看这个好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出埃及记的29章，那里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每天呢要献一岁的羊羔，早晨一只，晚上一只。那个为什么要这样献呢？他从42节你就可以看见，他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所以在献祭其实有一个 purpose， 就是什么？神与人要怎么样相会，要在那里跟要与你们说话，在那里跟你们相会，这要成为会幕，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每天懂得早晚到神的面前去，来与他相会，与他说话，我们这个人都能够因着上帝的荣耀成为圣，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到神的面前去，早晚到神的面前去，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有益处，何等的有益处。所以我很快的讲这些，巴不得讲到这些你自己就去体会，就去听，就去体会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能够懂得为什么传道人一直跟我们讲说要祷告要读经，其实是对我们很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这里哈，那个这也是我常常喜欢用的经文，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啊，然后呢要怎么样，在我门框旁边等候，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要天天到神的门口来仰望他，来等候他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是每天的献祭，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安息日， 安息日的献祭也是，这个呢是每天献祭以外再加哈，安息日要早晚，也就是除了那个以外再要加两只羊羔就对了哈，每天的在那个之外再加。那这个呢就是让以色列人这个守安息日，要让他们明白一直纪念神是创造的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神是创造的神。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被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是以他们守安息日来见证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以色列人，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那个犹太人比较多，他那个墓就是关的，他们那个星期六不开的，那人家就会说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开的店，他们礼拜六因为是他们的安息日，他们在说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见证啊，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当然那我们后来也知道神也是说你在这一天可以安息，不仅仅是你们人安息，牲畜仆卑都可以安息哈，这是神对人的顾念。然后呢就是月数哈，月数也是在那个之外再有一些献祭，我就不把它列出来，我只是这样列哈，大家可以去读11节到15节就有月数，就是在所有的那些那个献祭之外呢，再加上月数，就是可以要两只公牛一只公绵羊，然后就7只公羊羔，然后1只公山羊。那这样子呢，就是来在每一个月的月头就纪念上帝是那位摆设日月星辰，为我们设立节令，使我们不忘神是降下雨水，赐下阳光，使万物生长，养育天下人的神哈。所以在每个月他们都纪念上帝这些的作为。然后接下来就是节期啊，你去看28章哈，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大家都知道逾越节就是正月15就是逾越节啊，不，正月14那天晚上是逾越节，15呢就是除酵节，开始就要7天吃无酵饼哈，这个大家去看。那这个除酵节不就是逾越节，然后就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除酵节，然后呢过了49天那就是7七节，或者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五旬节哈，就是五旬节。那这个献的祭都在这里哈，我就列给大家看。除酵节是1连7天的哈，1连7天，所以那里有个乘七，就是那个意思就是7天哈，7天。那在我们都知道那个逾越节是指到耶稣基督为成就那个救赎哈，那个来献上他自己为祭。那除酵节所预表的就是说要把那个罪除去。那到7七节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是指圣灵降下，这个都已经应验了哈，这个都已经应验了，不是说是以叫什么灵异解经，不是，这个是就是在这一天主耶稣基督就这样成就了。那你知道很奇妙的是他把28章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就到7七节，然后从29章开始就开始了吹角节，大家看哈，吹角节，然后赎罪日，然后祝棚节，到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吹角节其实就是7月啊，你看那个是。那个是逾越节是正月哈，正月，然后第二天哈也是在正月，然后过了那个7七49，大概是到3月4月这样子。那到了吹角节就到7月了，是跟前面的节日是不一样，节期是分开的。那吹角节其实是在这里唤醒人说啊，赎罪日快到了啊，所以要人来开始来预备赎罪日，预备赎罪赎罪的日子。大家知道那个赎罪日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日子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啊，赎罪日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他们都知道在这一天神要来追讨他们一年的过犯，你知道吗？所以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那大祭司要在这一天要到至圣所里面去为以色列人来赎罪，那这个是很紧张的时刻。你知道大祭司哈，有可能他做的事情不恰当的话，他可能死在至圣所。那如果他死在至圣所，也没有人能够进到至圣所把他拿出来，所以呢，他进去的时候呢，要有个铃铛，然后他还要系一个带子。如果他真的死在里面，那个铃铛不响，就要把他拖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这一天是非常紧张的时刻。那如果那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哈，赎罪日是很紧张的。那过了这个赎罪日，就到了七月十五，就到了祝棚节。大家看祝棚节哈，非常的奇妙的，就是在这里。大家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把这个去读下来，大家可以看我这里列在这里的，就是说他第一天，我们知道祝棚节是八天哈。祝棚节是八天，他第一天呢献13只公牛，那其他的都那个公绵羊他是献了 double， 也是两份，公羊羔呢也是献了两份，本来都是一个就够了七，然后呢他这个呢是两份。那公山羊我们知道是为赎罪的，只有一啊，那个公山羊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个赎罪，为人赎罪，所以只有一。那这个呢是预表到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呢，是用了 double。 但是在这个最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你看到哈，13、12、11、19、87，你去加一下，正好是70，正好是70。那在这里，这个70头牛哈，那到了第八天又恢复到通常的那个献祭的那个数目哈，献祭的数目。那犹太人哈，他自己的解释就是，犹太人拉比自己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头七天的这个70头牛代表全世界70个民族，70其实就是代表七就是完全，就代表全世界的所有的人，好，70代表所有的人。所以在这里以色列民在祝棚节献祭，献这个这么祝棚节的八天前七天献这个献这个祭，其实是代表他们是以祭司的国度在为全世界的人在献祭，要把世人都带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就好像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同哈，你看都是 double 的，一同都到了神的面前去。这个其实就是在创世以前神的奥秘。那后来保罗就说啊，这个他后来保罗当然解开了这个奥秘哈，保罗解开了。那当然每只公牛这个还要配这些，大家可以去看哈，可以去看。那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对以色列人哈，在西乃山上，上帝对以色列人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在万民中，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在那个祝棚节献这样的祭，把世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他这个祭哈，其实就是他们作为祭司的国度为世人献的一个祭啊，献的一个祭。当然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解开了。他说，就像我们这些人哈，我们这些人从前是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我们就不再做外人，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上帝的这个大计划的里面，其实从来没有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分开，从来没有。神的计划一直是把外邦人在跟以色列人一起要到神的面前去，要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撒迦利亚书那里就讲得很清楚。那他说 那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并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个哈那个大家明白就好。那我可以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那所以在28、29这两章的里面，启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每天跟神的亲近，每月纪念上帝哈安息日这些，然后这个节期在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楚，那所有以色列人过的节哈都是耶和华的日子，都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人可以任意定的。那在这里我们都知道，那个像逾越节就是正在那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哈，然后无酵节主耶稣被埋葬除去罪。然后复活节正好是他们的初熟节，然后这个圣灵降临就是五旬节哈，那这些都是按日子耶稣基督成就了的。那将来我们现在就是教会恩典的时代，那将来哈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都要按日子成就，这是我相信的，因为神的话哈绝对不会落空，不会落空。很快的把最后一章看完，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章就是讲到许愿这件事情。许愿这件事情，那这里哈大家看到哈，看到那个如果人向上帝许愿或者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行。神哈，神其实没有叫人许愿起誓，但是如果你许愿或者起誓，你就不可以食言。这个是在那个利未记27章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很清楚。大家如果有机会，你或者有时间，你去看利未记27章，那里讲到人许愿的一些条例。但这里呢，它其实并不是讲许愿的条例，他其实是讲到女子许愿的条例。你仔细来看哈，他说没有出嫁的女子呢，你住在父家，他所许的愿呢要有父亲来同意，如果父亲可以坚定或者不应承。如果女子出嫁到了夫家哈，你从6节到16节你就去看，如果女子出嫁到了夫家，丈夫可以坚定或者不应承。丈夫如果先默默不言，后来又不应承，谁担罪啊？丈夫担罪。你看清楚啊，丈夫担罪。但是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许愿，你就要履行了，因为她没有丈夫，也没人能管她。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哈，在夫家有父亲做最后的决定，在夫家呢就有丈夫做最后的决定，对不对？大家你这样看下来，你看完了这一段以后，你觉得你的感觉是什么？姐妹们，你觉得是哎呦我们的地位好低啊，是这样想吗？啊，是的哈。但你要看见神对姐妹有多一层的保护。多一层的保护，那我自己是觉得多一层保护啊，我自己能力很差，所以我就说，哎，这是上帝给我特别的一个保护。那其实中国人也有那个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对不对？他说那个如果女孩子哈，他说在家从父，对不对？出嫁就从夫，夫死从此。所以是那个在中国人里面也对女的哈有一些的保护的条例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们要看见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人向神许愿，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啊，你要许愿你就要偿还，不要迟延。那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 faithful 的，对不对？神是 faithful 的，那人呢也应当，因为你是照他的形象照的，你也应当 faithful， 对吧？那所以呢那个你在这里你也心里边就有一个什么呢，就有一个安心，因为你知道神是 faithful 的，他说的话就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你可以以他的信实为粮，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比方说神说有的人哈他就那个这个哈这个就过去了，就讲到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刚刚我要跟大家讲的啊。你比方说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现在信了他，你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一定有永生？一定有永生，因为上帝讲的话嘛。所以你就不要说，哎呀，比方说你信了耶稣，还会想说，哎呀，我有没得救啊？啊，你一定得救，因为上帝的话在这里，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神一定 keep 他的 word 哈 ，keep 他的 word。还有哈，你从这里你还要看更深一层，这深一层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你只是读到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或者你更谦卑一点，读到说，哦，这是上帝对妇女的保护哈，你还没有看见那个背后的意义。其实我们要知道。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心腹。如果我们说什么话，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说什么话，说了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我们常常夸大其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就说了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说这个都不算，主耶稣，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啊，主说，哎，这个都不算。如果天父说这个不算，因为我们在天父眼中，我们是他的孩子啊，在那个在基督的家中啊，这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如果我们说了当说的啊，说了什么冒失的话，那耶稣基督给我们废掉了。他说不可以，不算了，就不算了。所以他这里一直在讲说，如果说了什么的，他就赦免我们。最后呢，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来担当。对不起，我最后总结，我知道我又那个拖时间了。那我们在今天啊，讲到五件事情。第一个讲到承受产业的条件，就是什么？足够成熟的男丁啊，这是条件，就是你要有成熟的生命。第二个，你就是秘诀，我们都不够，我们怎么样向上帝祈求？还有承受产业的 leader 不是摩西，乃是约书亚。还有呢，承受产业的奥秘不是单单以色列人，还有什么全世界的人啊，外邦人也在里面。还有他的时间表，那刚刚我跟大家列的哈，那个其实那个都是神的时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然后还有承受产业的保证啊，我们一定承受产业，就是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在这里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感恩，我们敬拜，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心意、祝福的意念是何等的深。求主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里面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知道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的浩大，让我们的心被你的恩典感动，真的是起来来要来不仅仅是蒙恩得救，更是要进到基督的里面的那个丰盛的产业。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不断恳求，不断追求，不断的进入你的里面，真的是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在你面前的这样的学习这样的追求。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